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上个月因为2019年1226大抓捕案被中国政府拘押的人权律师、新公民运动核心人物许志勇和丁家喜被正式起诉，不过政府拒绝向家属公开起诉书内容。丁家喜妻子罗胜春表示，从曝光的内容看，中国政府指控丁家喜组织策划和实施颠覆国家政权以及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追究责任。其中的罪证包括与许志勇等人成立新公民运动组织。罗胜春抨击政府试图隐藏起诉书原文的暗箱操作手法，并且转达丁家喜本人对起诉书的总结性评价，即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捕风捉影和借刀杀人。罗胜春誓言将寻求国际社会制裁涉案中共相关官员。那么丁家喜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究竟何罪之有？我们邀请两位知情人士来分享他们的观察。一位呢，就是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女士。罗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英文网站改变中国创办人和总编曹雅学女士。曹女士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好的，欢迎您。首先呢，我想请问丁家喜的太太罗女士啊，就是现在呢丁家喜他的情况怎么样，他身在何处，那么他的律师呢今天有没有见到他？罗女士。
今天呢就是中国时间昨天下午2点，正好黎雄斌律师去会见了丁家喜，所以呢正好可以告诉大家一些比较具体的情况。他现在就是在看守所，就是身体还在恢复当中，还是有关节炎、腹泻，然后呢因为放风时间短，那个长期没有阳光吧，皮肤就显得非常的，就是有一些类似像有皮肤病似的那种，看着不舒服，就是皮肤不好。然后呢，他们那个我一直没有热水，那个里面的用具都是非常劣质的用具，包括衣服啊、被子啊这些东西。然后最主要的是没有纸笔书报，就是每天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半个小时的 CCTV， 完全还是跟外界基本上隔绝的状态，就是身体呢它营养也不好，就是主要是他们看守所的食物特别的单一，然后做法也都是那种没有营养的煮的方式，所以总的情况现在律师看他就是头发掉的特别严重，牙齿不好，然后他自己说就是关节炎腹泻。
那他这些问题就是在他被抓进去之前有没有呢？
没有，这全都是，然后小腿还浮肿，因为在他酷刑期间有7天都不能没有小便，就是这个肾功能可能有很大的破坏，然后小腿一直浮肿到现在，这都是在进去之前没有过的任何这方面的现象。
他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了？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个月，然后就是送到看守所，从去年6月19号到现在，已经是6月，一年多了，将近2年了。
这就两者等于是衔接在一起，中间也没有其他的空档，对不对？
对，一起18个月了。
好，那我想请问曹女士，就说呢，这个1226大抓捕呢，是被外界是描绘为709之后最大的这个抓捕行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曹女士。
厦门会议呢大概是有20几个人参加。首先这样的一个聚会呢 他在现在风声鹤唳的情况下，他的确是还算是个比较大的聚会哈。那么聚会结束后不久呢，我们都知道警察就开始在各地抓人了，就是19年12月16号当天，在厦门、山东、北京，一共抓了4位。其他参会者听到消息以后就四处逃散。这些参会者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哈，有的人就是能出国的就买上机票就出来了，有的人就躲起来了，还有的人他没有被抓，但是呢他被多次审讯，而且受到严格监控。比方说常伟平律师啊，还有浙江有一个浙江金华有一个黄志强律师啊，都是这种情况。这是当时的情况啊，他的确有一种黑云压城，风声鹤唳的感觉。那么我们把厦门聚会放到过去9年这个大图景中看呢，其实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他一直在对民间进行有系统的定点清除，一块儿一块儿的，一个人一个人的，一组人一组人，其实。你纵观他过去9年的这个打压，他实际上他是有一张地图的。你这张图你是可以，你稍作分析，你就可以看得到的。这包括政治意义，宗教信仰，民间的 NGO、人权律师群体，还有网络言论。那么，其实2013年春天。到2014年间，对新公民运动的抓捕和审判，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第一场，我叫他这个"定点清除"这个词是我发明的哈，他就第一场定点清除。那么之后一场接一场，一次接一次，一个接一个，他一直在抓人。但709呢，当然是15年的709是最大的一次。那么之后呢？就是厦门聚会案，这次涉及的人最多，也最集中。那么许志勇和丁家喜，他本身他们也是非常有名有影响的人，所以的确，厦门案是709以后应该说是最大的抓捕行为。当然，我们就没有考虑到新疆啊、西藏啊，对维人、藏人大批的这种抓捕，我们就没有把它考虑在内哈。如果考虑在内的话，他们还远远算不上是最大的抓捕行动。
曹女士，您说的这张地图啊，其实这个地图还在不断的扩大，就是把香港已经也纳入地图，那么也想把台湾未来也纳入进去，我想这个是他的这个理想啊。好，接下来罗女士，我想问您，就说呢，关于这个起诉书本身啊，我想请您谈谈，就说就，就是说，官方呢是不允许律师把这个起诉书向家属公开，那么律师呢也只能转述，那么后来有人把它曝光出来了。就能看到这个起诉书。那么罗先生呢？就罗律师是用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成语啊，就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捕风捉影和借刀杀人。我呢想请您谈谈，就是说呢，他呢就说，林先生他为什么会用这些词汇来描述这个起诉书本人？你们觉得这个起诉书里头的这个指控罪状有哪些问题？罗女士。
就是加喜通过律师，他做了一个这个评价，基本上呢都是针对他里面提出的五大罪状。第一大就是说他们成立了两个组织，新公民运动和公民运动，这两个组织完全是无中生有，这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两个他们倡导大家践行宪法所赋予的人权，基本权利的一个倡导的方式。号召大家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去践行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呢，他们一上来就把这两个组织为这两个概念定为两个组织，不仅定为两个组织，还是两个非法组织。加喜就说：“我们这两个组织，你倒说说，我们什么时候成立的呀？我们有什么机构？有什么？谁是组织者？谁是里面各担任什么职务？我们成立的时间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两个 这两个概念是组织的任何细节，上来就说你们这是两个非法组织，所以这个加起认为这个是无中生有。然后捕风捉影也是新公民运动网站，新公民运中国公民运动网是华泽在他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一个机构，他自己成立的一个网站，而且他负责里面的资金啊，那个编辑啊，这些报道员啊，都是他在负责。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有一点，因为丁家喜曾经号召过大家往这个网站上投稿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把这个网站全都放成丁家喜头上了，说是丁家喜在组织策划他们那个运营这个网站，而且还什么雇编辑，就是说这根本就是一点点影子，就是放大了成了丁家喜的罪状。还有就是张冠李戴，就是丁家喜很低调，他不怎么写文章，他一般认为这些理念文章思路都已经是现成的，宪法里头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只要去做就行了，所以他是没有任何的文章的什么。然后呢，他们就把许志勇写的文章完全放到了丁家喜的头上，这个也是他们做案子尤其没有章法的一个方式，就是张冠李戴。还有丁家喜当时被收走的只有两部手机，根本没有什么 U 盘、笔记本电脑，然后这些证据里头把其他人的证据也放到他头上去，这所谓张冠李戴。然后借刀杀人呢，就是不仅丁家喜、许志勇受到酷刑，其他所有的被羁押人员，包括张宗顺、戴振雅、常伟平，全都受到酷刑，然后逼着他们照着供词、照着东西念，来说丁家喜，来指控丁家喜和许志勇，这就是所谓的借刀杀人。
嗯，
所以
好，谢谢你。请讲。
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这个起诉书里的这些指控都是站不住脚的啊。还有一个电报群，这个也是家喜说的捕风捉影，当了个群主就认为他是组织者、策划者，其实当时当群主的除了他还有参会的吴明啊，还有其他人都当过主持人，一个电报群随时可以建随时可以撤，根本也不是什么组织。好，谢谢。
好，谢谢你。就其实所谓的这个新公民运动还有公民运动本身就是一个概念，并不是组织。如果你成立组织，你必须去注册这个组织的名字呀，它的这个法人代表呀，地址在哪里，什么还有负责人，其实根本就没有走这个程序啊。好，那接下来我想请问曹女士，就说呢，请你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对中国政府呢如此敏感的这个新公民运动和公民运动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让政府那么担忧呢？曹女士，
其实公民运动特别简单，因为许志勇他从2003年、04年，我们知道中国那时候的就是互联网刚开始哈，大家突然有了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个说话的方式，之前的话你是没有地方去普通公民没有地方说话。那么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出现，微博啊什么的出现，博客的出现，那么中国的民间社会就突然就非常的活跃热闹。那个时候呢，就是许志勇他本身就做了很多，就是说他应该说他是维权运动的先驱之一哈、啊。他做了一些推动社会这些关注的大案呐、啊，把当时的孙大武啊、南方都市报案呐、啊、陕西的那个民营企业家案件啊，说的是。还有一些农村改革的事情。那么到了2009年，这个工盟他创办的工盟就被取缔了。之后呢，他就开始想如何继续做这些事情哈。所以那时候大概2010年、2011年的时候，他和王功权呢，他们就一起就是说我们来做这个公民运动啊，我们叫它公民运动。2012年5月的时候，许志勇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做《中国需要一个新公民运动》，它有点像是一个，开场白那样的一个序言那样的东西。为什么叫新公民运动呢？就是相当于民国时期不是有过公民运动吗？ 他们的主要想法就是说，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不对？那么，但是我们的心态却一直是这样一个臣民心态，哈，这共产党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怎么压服我们，我们就怎么听。他们主要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要去当真正的公民，要拿公民的身份当真，要去践行这个中国宪法和法律当中规定的公民权利，要积极参与社群生活，要积极奉献社会，比如说参与当地的人大代表选举啊，参加业主委员会选举啊，帮助邻居啊，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么2012年啊，他们最大的一次就是说动员啊，其实真正做事的是这些家长，就是在北京倡导这个教育平权运动哈。那么到了2012年和2013年期间呢，这个新公民运动呢，就在全国主要的一些城市，就是大家有同样想法赞同这个想法的人哈，认同的人，他们进行一月一次的叫做同城犯罪哈，就是说他玩就大家聚餐，就是聚餐，在郑州有，在广州有，在在这个北京当然有哈，在济南有，在这个江西那边有，好多地方都有，包括上海，他完全是开放的，谁爱来就来，大家呼朋唤友来了，然后人多就几桌，人少就一桌哈，就是到一个饭店去吃饭叫犯罪哈，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时政啊，分享一些个人的经历啊，如果在座的有律师啊，他可能分享一下自己做的案子啊，有时候警察也来啊，警察来好几个，他们坐旁边坐一桌，我就见过不止一次见过这样的照片，大致上就是要看着他们哈。那大家也不介意，因为既不非法也没有秘密，就是公民聚餐，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我真想再回去强调一下刚才盛春说的一句话，这个对徐志勇、丁家喜他们的起诉是非常非常可笑的，他基本上就是耍流氓，他上来第一条就把2012年到2013年这个新公民运动，他加上非法组织这个形容词，这个标签既没有论证也没有任何文件，而且2014年对新公民运动审判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这个新公民运动是非法组织，从来更不要说是从来没说过新公民运动是个组织，更不要说非法组织。所以像这个这几个检察官叫什么来着，谭长志、李涛、黄正、孟丽，这几个人渣，这都是给共产党干脏活的这些喽啰，你可不可笑？你有没有脸？你上来，你们中共从来没有认证过这是个组织，更没有认证过它是个非法组织。你上来第一条，你就把公民运动描述成非法组织，可不可笑啊？
好，现在就是从这个法律的逻辑来说，这样一种做法可能在西方是很难去理解的，就不可能存在，
没人接受，这就是裸奔嘛。
好，然后接下来我想请问罗女士，就是说你刚才也谈到丁律师呢在监狱里是受到了虐待，能不能请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某些细节，罗女士？
他在那里受到的最主要的虐待呢，就是剥夺睡眠。剥夺睡眠有三个阶段，一直都是连续的剥夺睡眠，4月1号到8号，然后4月28号到5月6号，然后是6月4号到出狱到转监狱，转到看守所之前，就是他这几次呢，就是连续的逼他。不让他，就是把他绑在老虎凳上，而且那个绑呢是那种捆得特别紧紧的绑，绑完之后还压几本书，塞得紧紧的，一点呼吸血液流畅都没有。整个这个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脚肿的都是不能看。 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能睡两个小时，但也是连续的绑在老虎凳上。所以这三个集中阶段的剥夺睡眠，然后就是集中的大音量骚扰，这个也是就他一个人10天24个小时最大音量的播放习近平的宣传片，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呢，就是限制食物和饮水，就刚刚他提到的春节期间不给他喝水，基本上一星期都没有小便也没有大便，就是这种的，没有吃就吃的东西特少。然后呢，他曾经在这当中都昏厥过。然后呢，还有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没有洗脸，没有刷牙，没有任何的卫生清洗，没有阳光，然后走到哪都是戴黑头套，然后只要不审讯的时候就固定坐姿坐在那里，这都是已经是相比于其他的都是，反正就是这六个月每天都是酷刑，没有一天不是在这个酷刑当中度过。
这就是我们应该想到，就是以前中共抨击的中美合作所对付中共革命者的那一套啊。那么接下来曹女士，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些做法的话呢，这个酷刑啊，就是说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还有他们有怎么样的这个作为呢？曹女士，
国际社会的反响呢，它和作为它有几个方面哈。第一当然是媒体报道，这个媒体报道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709律师这个谢阳酷刑的披露。当时是陈建刚律师他几次会见谢阳，带出来的这个谢阳的亲自的讲述啊，这个当时特别轰动。陈建刚发表以后24小时内，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然后在接下来的20天，大概有3个星期的样子，世界各地的报纸，各种报纸都有不同程度的报道。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也传播最广泛的一个例子。但不是所有的案例，这个酷刑的案例都可以得到这么广泛的报道。比方说这次丁家喜和许志勇的那个酷刑，主流英文媒体似乎就没有报道。我的印象是这样哈。再一个就是国际政府发声和干预。那么比方说美国政府啊，他美国国务院会发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会发声明，然后美国国会的这个 CECC 会发声明。那么欧洲那边呢，我了解的比较少，德国政府啊，其他国家的政府还有欧盟也会这个发声。然后还有一些干预呢，他们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做。比方说这个2017年2月底的时候，就在这个谢阳律师的酷刑披露以后，在北京的11国的大使，这种阵营是很了得的，给中国的这个公安部写信，要求他们调查对律师的酷刑，像这就是非常典型，但是也比较少见的例子。那么第三大类呢，就是国际人权组织。那比方说我们也算一个小的国际人权组织，很小哈，还有一些专业组织的发声。那么国际人权组织几大国际人权大小都有，非常比方人权观察啊，国际大社啊什么的哈，他们还有爱尔兰的这个前线啊，前线卫士啊，这些他们都会及时的去关注，及时的发声。还有一些专业组织，就是特别是709以后，对律师他们是专业人士，对吧？那么在国际的一些国际律师协会啊，国际欧洲的这个律师协会啊，还有一些律师关注组织啊，他们就会有一些发声。那么第四大类呢，是联合国的机制。我们知道联合国它有一个特别程序啊，它下面有几个工作组。然后比方说任意羁押啊、酷刑啊什么的，他们会就具体的案例向中国政府提问，要求中国政府在一定的期限内做出回答。我们过去也见过一些中国政府的回答，那就是完全就是耍流氓，就是颠倒黑白，就是二六不认这样的。 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民间的这个自发的倡导。那么这样的这种案例呢，就是盛春就知道他们当地的教会啊，朋友啊，又上电视台，又写信，又在教会举牌，诸如此类的，就是又给这个中国的这些官员官方写信，这些也非常非常的珍贵，有效，我认为有效。所以主要是这几大类的反响和作为。
好的，谢谢您。那罗女士，我想问您，就是您现在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行动，在争取国际社会的这个帮助呢？那么您也谈到，就是您不仅仅是为了救自己的丈夫，那么您对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有怎么样的理想呢？罗女士。
关于厦门126案呢，我一直在做每月的报道向国际，因为我不在国内，我所在国内能够直接去现场做的东西就很有限。在国内我能做的呢，就是所有的投诉程序我都走了一遍，信息公开啊，投诉啊，从第一级的看守所一直投诉到最高检，但是毫无回音，或者就收到一个象征性的回音，就说啊，退回公安部，你找公安部一个星期人家会答复，什么答复也没有。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在国外发声。国外发声的话呢，一个就是刚刚雅学说的，我们这个社区里头，我们的教会大家都非常的支持我，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就是我会去找国会议员、参议员，这个我们都还在进行当中。然后呢，就是国际机构呢，我每月都向国际机构和各国的人权机构发送进展报告，然后呢，不定期的还跟他们电话进行沟通。现在最积极支持我的是国际人权服务社，他们呢邀请我到，下个月初吧，会到联合国去报告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以丁家喜他们这个案子为例吧，我还知道的那太多了，这一年多关注的案子，张展案、王藏、王立琴案，数不胜数，我都列在那里呢。所以就是说，这是我在国外要做的，都是就是去跟各个机构的人权官员和联合国的人权机构控诉他们中国所做的这些不人道的酷刑啊，还有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我想做的具体的两个项目就是制裁作恶者，这是不仅仅是针对丁家喜他们这个项目，所有的我能够是我在跟一些人权机构的年轻人合作，要这个项目我是要坚持做下去的，不论是丁家喜他们审判前还是审判后。第二个项目呢，就是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酷刑。这个呢，我们在跟保护卫士做了非常详尽的报告，但是呢，没有引起，就是说这个现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越搞越厉，就是任何的人他不管他犯没犯罪，拎上去就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先去酷刑，先去逼供，然后呢就是你不管你有没有罪，就先就把你的作为有罪进行酷刑。所以这是一个我要继续跟那个保护卫士一起做倡导，而且一定要不断揭露。我向国会提出了听证的要求，就是说这个酷刑一定要揭露出去，因为这个受这个苦的人太多了。这是我想做的第二个项目，我目前就想到这两个项目。好，那我回到关于丁家喜。丁家喜呢，就是说他的确是做学理工科的，他的理想就是要学对有挑战性又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工作。然后呢，他一开始挑选的是做理工科，做工程师，但是呢经过在606所在研究所里头工作两年，经过他自己高中阶段、大学初期的思考，他认为最能改变、最能他要去做替老百姓说话的行业，所以呢，他选择了自学做了律师。
好的，明白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罗胜春女士和曹雅轩女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